爱的全人类，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劳，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即刻放下剧本，起义来归，
即
兴主义。
大家好，我是林彦瑜，
我是黄伟翔，
我是赖千德，
我是吴小贤，
我们是一群来自勇气即兴的即兴主义者，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对全世界进行持续性的即兴主义心战喊话
话
哇哇哇哇哇哇
哇
哇哇哇
哇
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
不会说话几乎是优秀面具作品的迹象了、
最好的方法是找一个可以说话的面具担任老师。
什么意思？
不告诉你。
欢迎大家回到新一期的即兴主义，欢迎大家。刚刚你听到的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就是即兴主义我们等一下要聊的内容。
对，
是的。然后在我们就是录音的这一刻呢，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表演艺术节这两天正就是非常的大家的社群上面全部洗版的都是劝世三姐妹。
有吗？复苏了吗？蓬勃了吗？
这一出这个对，等一下再说，就是耀眼他们的就是的这个作品，音乐剧作品这样。我们在场有人有抢到票了吗？
你说再抢到票吗？
没有啦，
我已经看过了。
对，看过的啦。
是看去年的，
我连抢都没抢，
抢都没抢。
上周三，
对，
对，
就是
周三看。
我跟黄伟翔，有抢到票这样。你应该不是抢票，你是早早就买了。
我是其实也算是抢票，
你真是票，
但是本来就很早就想要看
哦。
对，
所以你是开演前就买了，
是
开
演后？
哦，开演后买的哦。
对。
我也是啊，我也是开演后。可是我开演后那时候买的时候，你怎么会可以坐到六楼啊？我都剩下那个最贵的那、那两个 level 的票这样，所以我是坐第五排。
哦，我有看他还有18张，赶快奔到 Seven Eleven 的时候已经看到只剩8张，我就就
这么快
点下去。
六楼是多少钱的？
600块。
居然可以买到600块，太过分了。
但上面视野还不错，你就不用担心。
六楼，
对，
是在哪
一
个场地？
在北艺中心的大剧院。
对
对，大剧院，而且它应该就是它的剧场是不是很深的那一种，所以就算很高，应该说距离是不是很远嘛，对不对？只是角度比较，
这样子往下看哦。
对，角度应该会比较，
我觉得比国家戏剧院好。
哦，比剧院，对啊，
对，
就是这样，
还不错，还不错。
像那个国外很多这种就是剧场，戏剧的剧场都是比较这样子，就是它宁可高一点，斜一点，但是深度不会太
六楼那是几公尺啊？
没有，它虽然说六楼，但是第一排在四楼，所以没有很那个
四五六。
一楼在哪里？
一楼就是一个入口处，
对，
一个这整个北艺中心的入口处。
对对对对，
我以为整个剧院有一二三四五六六楼那么多。
他是就是有一点这种令人 confuse 的地方，也蛮多人在 complain， 就是说什么你上面明明写几楼，但其实你的座位在几楼，就是有已经在网络上被很多人骂过。
哇，
他的一般
密室逃脱，
所谓的大厅应该算在二楼。就是一个 lobby， 就是所谓大家可以在那边买节目单什么什么那个地方。然后一楼又是另外一个，算是有一些餐厅啊，
对，或是服务
台、
厕所，
对对对对。所以它的那个概念跟可能以前我们去过的一些剧场的一个对空间配置比较不一样。
我去过一次，它一楼进去大厅进去有个长楼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很像百货公司的感觉，
就是好像可以。
本来就是想盖百货公司，
不
是？他应该是有想要学什么？日本有一些百货公司确实就是这样，你从最低，他的那个怎么说？那个楼梯不会很陡。就是很斜这样，要怎么说？就是不会很陡，
它坡度没有很陡，但是一路往上。
对，一路往上，所以你其实可以从一楼直直走到底，就是走到每一层，然后每一层都可以从那个长楼梯再往其他的整个椭圆形的 层那一层去走去逛、哦、那是我记得以前在就是在日本玩的时候有某一个建筑物是走这个 style、
嗯、
对啊、就是你可以就是走那个斜坡就走上去，像仿佛在室内登山、嗯、但也不会累
对，就是这、就是一个荷兰建筑师的作品嘛、
哦、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okay、
荷兰至少阿姆斯特丹我去过的那个楼梯也都很斜，
就真的很像是外国人的那种剧场，
很斜还
是
真的
很不陡，
很陡
哦，是很陡哦，
对，
但是我刚刚说的是不陡耶、欸、
哦
对、啊、
波度低的、
哦、
对
OK
波度很缓很缓、
嗯、我比较好奇荷兰人都很大只啊，为什么那个座位会那么小
这我也很好奇，
还是他觉得他眼睛中的台湾人就这么小了，
对，
应该坐这样就好了。
我思考了许久，我想到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样，就是说他自己是荷兰人，他以为他帮这个亚洲国家设计的座位应该小一点、
嗯、对，
殊不知 No 我们现在营养都很好
就是我们会横的发展
对啊，他的座位的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已经不是新闻了吧，就是他开幕以来已经早就被骂到一个不行，
一直被骂。
但是好奇你们实际去做你们自己的体验是怎么样？
坐垫本身是可以的，以及它旁边有那个扶手，它有一个宽度，所以你不用担心好像会要撞到旁边的人，但就是跟前排座位的那个间距很小，
嗯，
所以你要离场，你要跨过去是几乎是直接要跨别人的胯下这种状态，
跟电影
不可能啊！你一定要站起来，
一定要站起来，
就是一些表演艺术的剧场的一些座位，大概大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人要过，如果你已经坐在座位上，你有可能可以斜到一个极致。就是内缩到一种极致，对方是可以过的，但他的座位是绝对不可能，
对，
绝对不可能。你不但要站起来，你还要把你背后的那个座位让它缩到底，然后你往后退一步，那个人才可以过。
对，
就是这样。而且
很窄，非常
窄。所以如果我想它的好处就是呢，比较少人敢迟到，因为在这个地方迟到，你就是会被全场的人恨到爆。那个怨念会非常深，就算大家不好意思在当场骂出来、哦、但你可以感觉到那一整排的人都是在大就是非常恨你的状态下站起来，就是演出当中所有人要站起来让你过。
他是不是想要学一些航空公司廉价航空，就是你一定要去买一些比较贵的票才比较大？
没有啊，我坐第二贵的、欸，
也是一样，
第五排、欸、
就是很窄，
也是一模一样啊，也是这么窄啊。
荷兰人的巧思吧，教育你这亚洲人要守时。
对，我只能这样讲，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设计。而且那个黄伟强，你说左右，对我来说左右还是偏窄的，就是我的手一定是要放在我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范围里面，如果我
放
在我身体的范围之外，我一定有。如果旁边的人也是这么做，我们一定会互相碰到
集中营，
真的，我们一定会互相碰到。
我真的唯一有这个经验，只有坐飞机的时候，所以长途飞机我都要坐最外面，
啊、
我才不会尿尿的时候都要一直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我有这个经验是当兵在坐中型战术轮车的时候，
那什么东西？什么？我不懂。
就是
确实有点像在坐飞机、啊，
就是一台卡车，可是要坐大概一个排的人，一个排大概30到40个大男生，
嗯，
然后全部要挤成这样子，然后因为又是男生，
啊、
你这样魁了，就冲他小啊，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舒适，或者是说就是要过，这已经是一回事，我都觉得已经有公共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紧急的事情，嗯、大家一定是
碾压彼此，
真的，
我踩你，你踩我，这样，
我直接就是踩上那个椅子就很爆了，
是真的踩得上那个椅子。
对啊，对啊，因为它是做方形的，
对，
它不是像传统这样一个圆圆的座位哦，它整个。
啊，
它整排的椅子是一个是一个方形
哦，
你就想看豆腐、嗯、就是一块豆腐、嗯、然后豆腐里面再切小块变成那个可以掀下来的椅子、
哦、okay, okay，
当它整个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漂亮的正方形、
哦、
非常有设计感、
哦、OK，
就是有
勇敢、啊、
对，欧洲欧风设计，这样毕竟是荷兰人设计、嗯、
这个设计没有被改过吗？
我就是在想说它应该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合约还怎样，所以它不能随便去改
它的
还是怎样，不然的话就是
哦，长这样，
对啊，不然就是都已经被骂成这样，
这个威修都比较大哎、欸。
对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大家都已经这么 complain， 甚至有公安的这个危险的话，他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拆几排起来，让那个座位可以
宽一点
？但是他是不是是完全一体成型，就完全不能一排一排这样、
哦？
我不知道，因为之前我记得我在新舞台工作的时候，好像他们有维修座位、嗯、是可以一排一排拆起来去、嗯，甚至什么。椅垫可以换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照理说，这才是有一个合理性、
永续性。
对啊，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记得上次大可爱，嗯，他好像来的时候有跟我们讲到，嗯，他去北艺中心的时候，我忘记是不是在大剧院，但是某一个剧场，他坐第一排，嗯、你想想看，第一排你的膝盖是堵着舞台的前缘
啊，好不舒服。
What the fuck？
到底想要把人压缩到什么程度、啊、
我不觉得这个是荷兰设计师的本意、欸、
I don't know
还是说他合约
这个合约
有
被改过吧，而且
观众席的数量
可能他设计好了然后台湾的承包商说啊，多塞一点人这样我们比较好赚钱然后就
那承包商还真贴心哎、欸，帮以后的表演团队想想说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在这个剧场塞很多的座位。
他在
是北艺中心本身合约上就写说要至少几个座位吧。
Maybe
我记得他在正式营运之前就已经被盯得很惨了。
他中间停工很长一段时间、啊，
已经有人看过他的座位，然后里面漏水什么，然后有猫尿味之类的。
对啊，
都已经被讲很多了。然后我不晓得思远有没有拿这个去咨询。
对啊，就是因为他停工一段时间就变废墟嘛，然后有一些动物跑进去、嗯、住在那里还什么之类、哦、前一阵子那个黑特剧场还有那个余佩珍，他有剧名哦、嗯、他就是没有不是匿名剧名的投书写了一篇、嗯、他自己身为表演者、嗯、跟他好像也有邀请他的家人去看戏的时候、嗯、发现诸多非常不合理的一些空间里面的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很实在啊。
他是不是一开始是想要做百货公司，然后这个其实是影厅，
没
这样比较好赚钱。
他本来他从士林夜市把他整个移掉，然后那一块就是去做士林夜市的停车场，
对啊，
对，
整个移掉，然后把他。就是要做一个新的剧院啊，嗯，属于台北的剧院，你忘了？
好属于
我告诉你，这个是在政治上，就是因为国家剧院是国家的，
对，
所以就台北要有自己的剧院，
是，
所以就去跑去盖了一个这个
时期，对不对？
哎呦，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
那么久以前，
我看到今年一月五号
就在动工了，
真假？
我看到今年一月五号的一个新闻，已经写说从1500席减到1300席了。
1500
空间逐步优化，就还是
萧郎欸1500席
欸，台湾的剧场都是这样啊，都是
不是你看那个地方大小，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萧郎、欸、
都是想要盖那么大这样子，对啊、
okay.
就是这个就是跟国家剧院差不多啊、oh. 国家剧院是
跟国家剧院差不多人的大小，然后
对对人数
大概国家剧院四分之一的
反正哎、欸，好，我们来聊一下劝世三姐妹。关于北艺中心的这个空间问题，就是感觉是 complain 不完这样。我才去过一次而已，我就已经觉得，就是它最令人圈圈叉叉，就除了座位，就是还有厕所的位置，厕所位置也都很远，就是离你就数量也没有很足，然后距离也都很远，这样子。对，好，
这倒是。
对、
哦哦，
怎么样？你有被憋到尿，对不对？
是没有，但就是要跑到四楼，要绕一下。
是啊，
然后有些是性别友善厕所，但女生那一边就会排很长，然后就是不够用状。
没错，
就感觉真的是有可能是北欧人的思想，
以为台湾人很少。
在北欧的时候，真的厕所都很少跟很小，不是很小啦，很少跟很远。
好的，那劝世三姐妹的部分呢，就是你们就算没有看的人有看到一些什么，就是你自己的身边的人或是社群上有看到一些什么，
有
欸，
就是我追踪唐启阳占星帮嘛唐启阳占星帮从他做粉丝见面会的时候有一个摊位就是劝世三姐妹，
哇，
那个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哦、对，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个摊位要干嘛，我以为他是卖什么卤肉饭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是说 他的粉丝见面会让剧团去开那个弄一个摊子、
有一个摊位，
哇，怎么那么 nice？
我不晓得他摊位的活动内容是什么，卖什么商品这样子。
Okay.
但是有一摊是他，然后我就是从那里知道这个名字的。然后接下来的下一次就是唐强有去看。
那你是实体去参加那个粉丝见面会？
没有，我是追踪他的粉丝专页看到的。
天哪，那我有点惊讶、他居然都可以在、你知道唐启阳根本就红到一个不行嘛，对不
对
、流量超高，
对，
在他的粉丝见面会摆一个摊子，
对，
这样子的曝光度，他到演出前也还是没卖完、
那为什么要抢票？
是首演了之后，
一演大家就靠也太好看了吧，然后大家就一直分享啊、所以就是在几天之内，他的那个后面剩下的1000多张票就卖完了。
也有人分享跟分析说是吴康仁去看了之后也有推荐，之后就票就
瞬间
买了。
我
有啊，唐启阳有推荐啊，
对啊，就很多人
推荐，也太好看了吧，这样。
我不觉得主要是因为名人、因为我觉得光以看表演艺术的人的推荐跟分享，就是他们也有很多朋友也是会看剧场的人，就买完了。
有啊，我身边就有朋友看两刷还三刷吧。
我觉得那个卖完
也
是因为
是本剧团的人
二刷三刷的关系，
也有可能啊。
雪人应该看两次以上了吧？而且他说如果去云林演一定要买，还是谁？
没有，那个是我胡伟，
胡伟
是的。刚刚是等一下两边在讲话，一次只有一个人讲话。
谁？刚刚我打断谁吗？
我在跟黄伟翔讲话，你们两个在讲话。什么什么？
我刚没有讲话。
哦，好，是。对啦，就是有。二刷三刷的也有，就是因为看到分享之后就去买的啦、所以我跟黄伟翔就是算有抢到票去看了一下这样。但是、
你们真的太猛了。因为我通常看到很挤来挤去要抢的东西我就会不看。
我也是。
哦，不会啊，因为我的心情就是我现在几乎已经可以说我不是看戏的人。因为我不是那种说、没事就在那边找戏来看的那种。但是当然是因为我们以前看过太多就是很难看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说我还是会想看剧场，但是我当然就是要降低那个风险啊。
对对对，
就是当已经很多人确定说
降低什么风
险，好好看哦，然后我又知道就风险就看到难看的风险啦、当然有很多人说好好看哦，然后我一去了解一下那个戏，我就觉得说这次我会有兴趣的，我就会马上去买啦。对啊，我的心情是这样啊、就是
OK，
就是跟有没有人抢，就是
言下之意就是其实很多戏都超级难看的。所以
是、
你就是你如果有看到有很多人都一致好评的，你就会想去看看。
对，然后他如果刚好又是我会喜欢的东西、有很多人好评的搞不好不是我会有兴趣的题材或者是表演形式、我是这样啦。
我比较是我二月的时候去了电影院看那个金亮小酒馆在电影院里面的首映、然后他在大荧幕剧幕上面在播《劝世三姐妹》的预告、然后我听到那个歌跟张琴佳去唱，然后就我觉得这支在剧院在戏剧现场看演出会很好看、我就有关注、那我会压到这么后面买是因为我本来要找朋友一起去看，但后来不行、我才就买了票这样。对，
是的，我那时候要抢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考虑要找任何人，我想说我再去做这件事我一定不可能抢到票，就直接
再犹豫就是来不及
自己买下去。他们就是在疫情前其实他们就已经在南部，不是在台中还是在高雄首演了，
高雄，
所以他们应该就有拍起来。所以在疫情期间，他们其实是有在电影院播几场，应该就是微秀吧，就是也是播就是剧，就是说拍摄版的，对。然后等于说现在这一次是算是还是他们经过前面的这些什么读剧啊，然后影像版之后才终于正式在演出这样、正式演这个剧场版的这样。对啊，所以刚刚黄伟翔你有在问说他这样这次票房这么好是不是代表表演艺术在复苏吗？
对啊，因为他们开在台中的演出昨天开票卖3分钟就全卖完。
没错啊没错啊。
他们开了9场吧。
是。而且现在还是加演。
现在分别还一场剩2场有票都是1200的、然后一场是6张另一场是8张。
那是 那个残障
handicap
哦，这样子
那边全部都
handicap, 票是卖完
了，所以才会有人说就是要互相把彼此的腿打断，然后帮忙推轮椅。
哦，这个我有看到，这在社群网站上还蛮红的。
只有残障人士跟陪同席。还剩下，其他的都卖完了，
太屌了，
三分钟就卖完。
但是我会想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是真的认真这么觉得，这么怀疑吗？因为看到《劝世三姐妹》的票房号，你就觉得表演艺术复苏吗？
应该说它是有可以调动这样的聚集群众的能力啊，跟作品本身也很适合。
哦，我觉得完全就是作品，我一点都不觉得什么叫表演艺术复苏，我觉得这只证明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其他的作品就是普遍性的都无法让观众兴奋
啊，是啦，
然后想要去看，然后更不要说他就是以这次台北七月份的演出来讲，他就是也开演了，也还没卖完啊，也还有1000多张票还没卖完，他是因为开演了之后。大家实在看的人觉得太好看了，然后普遍去宣传，然后后面才全部卖完啊，这个哪叫复苏？就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本身就是很好看，但是也可见他前面的行销，就是说一个超级好看的东西，他前面的行销还是没有办法让就是所有的座位可以售出啊，
肯定前面沟通做得很足啦。
嗯，沟通做得足，
应该是不足吧？
对对对，应该是不足吗？
对啊，因为他的意思
才会没卖完呢、
啊。对啊，
对啊，足的话才，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足的那个定义在哪里。
Okay.
对我来说，就是如果你沟通做得好的话，你当然就会卖得好。所以他可能也不算卖得差吧，就是说他后面剩下的那些场全部可能有1000多张 ，maybe。maybe 每一场可能剩个200张之类的吧。
所以他最后的那个，应该说他首演出来之后的起来，还是在大家的口碑说你一定要去看的那种带动，
对啦，
让那个票房在短时间之内
卖完。我现在这样估算起来，他在首演前可能也已经卖了至少80%吧。对啦，已经算不错，但是所以你看到的那个什么叫沟通好，就是后面他台中的这一段就是沟通的很好啊，就是开卖之后4分钟卖完，这才叫沟通的好，好吧？
哦，因为他是从上上周的礼拜五开始演，然后我之前就来关注，就是首演那几天票已经陆陆续续只剩一点点，那我就选了礼拜三，还有那时候200多张的票，然后就在礼拜五演了之后，咻，
立刻就卖光，
立刻就卖光。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单纯就是作品好吧，就是他的《劝世三姐妹》他的作品好这件事情，我觉得会直接反映在就是他花了多久的时间去制作，就是光是什么他们讲的填调啊，然后有了这个想法，说想要把那个三姐妹，就是契诃夫的三姐妹的这个大概这个概念，然后结合千王魂的这个文化，然后去写出一个作品来，然后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就是写出来，然后又花了读剧的时间，读剧他就已经不知道花了多久，就是感觉我看他们的那个制作的那个一些过程，就是有好几个版本，本来以前的演员可能不是现在的演员嘛，就是经过，就是其实这很像一些我在国外看到的一些作品，特别像是音乐剧，他们一定会有这个写出来之后先 showcase 一下，先来个试演，而且试演就是只是用读剧加上唱歌什么之类的的这个形式，然后这光这个阶段可能就要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然后再演了也改了，演了改，演了改，演了改，然后再接下来再进到什么样子的阶段，先去小一点，在国外啊，先去小一点的剧场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然后就是一边演又一边磨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紧凑，越来越好看，然后接下来再到大一点点的剧场再演演演，然后后面可能他才会被投资人真的看到他是一个很棒的作品，然后投资他去像百老汇哦，固定在一个剧院，然后一演就演他
的畅销作品。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过程，就是 本来就是一个好看的剧场作品应该要可以有的一个生命这样子。但是对啊，在台湾
劝世他们的制作期花了多久啊？
我现在没有精确的记录，其实我昨天有看他的节目单啦，但是我忘记那个精确的时间是多久，但是一定就是几年就对了，就是光做出这个作品好像三年吧，就因为说他有这个概念，然后中间到读剧，然后又因为经过疫情的一些停滞，然后到现在这个演出至少应该是有三年的时间这样。对啊，我都觉得三年或许不算很久，对，但是已经算是一个合理的过程了吧。对啊，所以我是蛮好奇以前你们参加过的剧场制作的那个制作期通常是多久。
小剧场跟这种商业剧场不一样啊。
嗯，
没有小剧场会这样搞的啦。
我觉得就要看你对小剧场的定义是什么了。对啊，就是小剧
场。成本不高的剧场啊。
我觉得小剧场的我自己心中小剧场的定义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应该不是成本比较，比如说在比较小的空间演，然后什么成本比较不高的，对，就以前小剧场的定义应该是比较实验性质的剧场作品这样子，对啊，所以那你就要看你的目的是，我只是要实验一下，
啊，
然后我只演此一次这样子，
啊，
实验爽完就结束，还是我其实是想要去制造一个产品，它是有生命的，然后它可以创造工作机会，它可以娱乐足够的人，然后它这个生命以后还可以持续的延续甚至复制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以前有看到有这样子弄的大概只有绿光跟表方吧，
也没有哦。
哪样子用？我待的金枝演社跟沙丁朋克，
哦，
他们都是大概半年制作期，
是啊，
可是我演的从无中生有的戏就是只有沙丁朋克的，其他我都是演他们在制的，就是，
所以你没有参与最前面
对
发展出来的那个时间？
有啦，幸福大丈夫就是福浪共开花的第四集我是从无中生有，没错，对，然后但是那个也是差不多是大概6个月的时间，
对，
然后如果就是整体总要确实也有填调啊，我们要上那个礼仪课，就是因为那是跟台湾的结婚有关的一些就是内容是有关结婚，所以我们就是请老师来上礼仪课啊，然后我们要学台语的发音啊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些还有记者会，就是我们会有一次去到我们要包一个记者会的厅，然后让记者来拍照，然后我们演一小段试演给记者拍这样，然后给他们采访，然后
就是彩排记者会，
对，彩排记者会，然后等到正式演大概是演通常是演
2个礼拜
北中南的3个大剧场，然后可能大概都是4场，每一个地方4场这样子。
这是你讲的这个就是很典型台湾的一些剧场作品的生命，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要再演的话，就是可能又会再隔个3年4年
才会
再演。
而且不是每个作品都会再演啊。
金枝的再演率还蛮高的。
是他们有，
啊，
其实他们是有一些补助跟赞助者，
啊，
所以他们的一些戏是可以一直 repeat 的，就是可以，好像是他们当时也是文化部的扶植团队这样。
还有他们在创作这些剧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是想走长销的吧。
你的长销的定义是什么？
一直演的意思吗？
对啊。
一般长销应该是就是意思是至少在一些 怎么讲，补助单位里面的长销的定义都是你要在一个场馆里面至少演一个月，而且是连续场次的话，就像我们上次啊，上次去你的乌托邦是50场，
对，
这个才叫做长销，
就在同一个地点，
通常
每周，
对对对，你讲那个就是一般台湾剧场常做的就是巡回，
没错，
就是台北演一个周末，台中演一个周末，高雄演一个周末，就是了不起12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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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模式，然后就关起来，就是要去忙别的事了，这样子。
对，啊，沙丁庞克也是啊，就是琴弦的秘密那时候做六个月，也是有填调啊什么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演出的时候是就在景美的那个
文山剧场，
对，文山剧场，然后演。我记得是两个礼拜，就是也都是在文山剧院，然后接下来就都没有演了。接下来下一次就是要去亚维农，去带着这个 showcase,
就要去忙别的事啊。
对，没错。
对，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就是在台湾做这个剧场，当然有很多这种现实因素啊，你没有一个场地可以让你就是随便去那边就可以演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子。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会有一个剧团制作演出的一个模式，像是说，就是你是想要真的做出一个戏是真的很好看，好看到大家会，就是你可以一直演一直演，都还一直有人要看要看要看要看的这个这样子的心情吗？就是还是说你只是要做一个作品出来？对，然后你。蛮长，我知道，就是你就要做出那个作品出来，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就是说，就是对，就是感觉像是你只是要为了要做出一个作品，做完这件事就差不多结束了这样子，跟就是如果以百老汇的那个概念，他们真的就是花很长的时间，我就是想要真的做出一个作品，是可以以后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看，而且还要。不但看过的人会想要一而再再而三看，没看过的人都会想要这辈子要看一次这样子。到今天猫剧就是被台湾的经纪公司买来，然后在小巨蛋那么不适合演音乐剧的场地在那边看，都还是会有很多就是一辈子不进剧场的人会想说，哎，猫，哎，好像这个东西非常的有名，好像一辈子应该要看一次，我来去看一下这样子。他可以生命可以到这样，
口耳相传
到国际，
对
对，到一辈子本来都没在看任何戏剧场的戏的人，你会想说我来去看一下猫，还是歌剧魅影节这样子，就是我看过了这样，就是我觉得那个一开始的那个思维是很不一样的。对啊，所以我会还蛮高兴看到就是像《劝世三姐妹》这个作品，它是感觉是有打磨的，已经有一个打磨的过程，然后去看也是真的是很好看，然后好希望现在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继续支撑他们再一直继续演。照理说那个想象应该是说，哦，我们现在会觉得说，哇，张琴佳演这个大姐实在太适合，真的就是她了。但是应该希望就是说再过个15年，如果这什么样，不要讲那么久，5年好了，如果她已经唱不动了的话，会有新的大姐来唱这样子的角色，这个作品的周期，生命周期可以一直不断的拉长，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看的作品，它不应该是只是就是耀眼剧团的作品之一，然后就停在那边了这样，就像很多很多其他的台湾的剧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作品，但是对，就是没有这种生命周期，所以我觉得对那个一个戏就是创造出来它到底是要怎么样，就是后面他还是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啦。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听到我讲这些是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以前在戏剧系的训练里面比较少有这种观点，在你做了个作品之后你在思考它的制作是想的这么远的。所以确实比较像少卿刚刚讲的，就是完成了一个作品，不论是自我满足的或我们共同一起完成那个革命的或一个阶段性的。
是的。蛮多时候是自我满足。
演员训练的达成或是什么的达成。这样。
而且就算要继续巡演也都是因为预算考量，
是
希望可以赚回来，
是
对，
或者是你又拿到了补助什么之类的这样。
你刚刚签的要讲什么？
音乐剧团做音乐剧的人他们比较多是这个方向这个思维。
等一下，你的什么？你这句是一个 statement 还是一个问题？
什么是 statement？
就是一个叙述还 是, 是
啊？
哦，
对啊。
好，怎么说？所以你说不是音乐剧的就比较不会这样？
对啊。
百老汇也是有非音乐剧，也是会演很久啦。对啊，没有，所以我在告诉你说，也有这种例子啊，不是音乐剧，但是是很好看的戏剧作品，可以一演再演，一演再演这样子。但是确实音乐剧，我觉得也是啦。我觉得在形态上，它会又更可以，
我说的是
让人享受。
台湾的音乐有在做音乐剧的团体，他们比较多是这种思维，就是我做了之后，
也可能跟他们去美国所受的训练有关。
对对对对对，我之前看四月望雨，我就问这个戏做多久，我得到的数字我记得是我吓一跳的。
多久？
就是好像有超过十年的样子。
那是拉非常长啊，因为他中间有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演。他这一次演，跟你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一次演距离上一次演有多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也是修过好几次，然后有换好几个人，
是啦，
换好几个班底这样子。
是的，
对，
是的。有比应该说有比非音乐剧的作品，
对啊，
可能有重演度又在
高一点。非音乐剧的作品，我印象有在重演的，真的蛮少的。
还是有，
顶多就像什么《人间条件》那种。
对啊，
对，然后就是重演还会有人知道啊，不然就是重演，然后只是又是老观众回来想再看一次这样子。
也是蛮多新观众，因为他是就是。也是一样，算是有口碑的。
对，
我觉得有口碑这件事情，就是它有很大的一个传播力。
然后一些剧比较多是可能他想要反映当时的时事，所以时间过了就没有意义了。
我现在还觉得说，台湾现在的如果要用剧场去反映时事的话，
已经
等你做出来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太慢。
对、啊，
或者说他可能想做的是某一时间的。某一代人他们的一些集体记忆或是曾经经历过的，那也一样是他一开始就把他的观众对 TA 锁定的很死。
宝岛一村才是有超长生命的作品、哦、
有啊，他到上礼拜都还在演。
对，宝岛一村，而且他才是演了全世界，你知道吗？因为我朋友就有在演宝岛一村、
啊、有
他中国去了一圈，美国去了一圈，不知道，反正您可以想到的国家他大概都有去。宝岛一村可能算是台湾就是非音乐剧作品现在是生命周期或是那个演出的场次，这有可能是最高的、我强烈怀疑，真的真的是。
它也是三小时的戏。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结束会发一颗包子，一直始终如意。
没错没错、
啊、就是这是眷村
的食物。对啊，眷村文化啊、哦、对啊对啊对啊，他真的是演到我的朋友都已经就是不演了，这样他可能因为演这出戏有买了一间房子。
哇塞
真的啊，真的是这样。没有，但是我还是想要回到就是说我觉得不论是做戏的人还是就是政府去思考就是一个剧场的作品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光看我们的补助的机制，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是会这样一个一个作品要一直这样生出来，跟我们的补助机制非常有关系、因为补助机制常常就是在要求你要有新作品，而不是说去看其他的一个影响力、或者说其他的用其他的层面的一些成绩来去看这个剧团到底有没有做有贡献的事情。所以就是我并不是在说大家只做一些短暂的作品是那些剧场团队的问题，我觉得跟我们政府怎么去对待我们也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就以说以前都会一直，其实早在韩国还没有就是 创造出他们的那一条音乐剧街，什么大学街、啊、还是大学路、之前台湾就已经早就在讲，哎，台湾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定目剧的这种什么音乐剧场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结果你看后来证明了韩国就有办法做出来，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办法做出来的。你要怎么去扶植大家以这种思考去做出作品，然后去创造一条街都是像百老汇那样子，你可以去看一些一直不断重演的、啊、超级好看的，然后一直换不同的卡司去演，甚至明星有时候也可以去嘎一脚的这样子的一个、剧场产业，然后甚至它可以变成去影响观光、现在有一些就是旅行团是去韩国看音乐剧的、啊、就像去纽约看音乐剧的旅行团、啊、
还特定的某一出这样，
对对对对，或者说就是一段期间、都是去在那附近这样子、就是对啊，所以就是没错，只是这个有感而发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做戏的这种思考，很多就是剧场都是超级短暂的生命周期的这种做法，就是其实还蛮可惜的，
蛮消磨的，
而且是现在聊我才有一个蛮深的感触，在前一阵子有一些纪录片都在拍一些文化它待传承或它即将要消亡的，去做记录式的去留下这些作品、影像的方式、但今天劝世三姐妹里面它比较像是用故事跟人，然后将那个情感去把这个东西是整个包住的，并且在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在一般人原本对这件事情是难以亲近或是感觉到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禁忌的，可是他去呈现他那个美的那个部分，反而就将那个东西留住了，我觉得是还蛮难得的。
你刚开录之前有说劝世三姐妹你看完之后就觉得是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乡土剧，
对
对
对，
其实可以这么说啊。
对啊，就是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常会觉得，俗气的东西跟文雅的东西是两回事，但其实是同一回事，
本来就是同一回事啊。
就是、对，就是如果把它的什么雕琢啊，或者是把它最好看的东西把它放大。就是真的会撼动很多人，有共鸣到很多人。
对，而且我还觉得说像劝世三姐妹这种作品，最适合以后让它持续的演，然后变成我们的假想，我们以后也有一条那个台北百老汇的观光街就是所有讲华语的就是其他国家的人，谁可以在剧场那边大骂脏话还唱成一条歌，然后更不要说还有很多就是很娘炮的角色在里面就是那些中国被禁娘令的跟就是要一定要那种暖收正能量的那些戏剧作品，就是 的那些观众应该会很想来花一个机票钱来台湾、
啊、
对，
送机
看一个骂脏话，然后
又骂的好听，
对，又骂的好听，然后还唱成歌，然后里面有就是同志这样子，然后
还有台湾文化这样子，
对，还有台湾文化，对，我觉得超级适合。
这个真的有在看到一些留言板下面有写，就说看到张琴佳在某一支影片里面就这样唱国骂，
对啊，
他们就是想说，那我要到进，我要到看看他是不是进剧场也是这样子骂，结果就真的是有这样子骂，
对，而且第一首歌就骂了，
对。
干立中骂老鸡掰
国骂哦，真的很棒诶、欸、我现在就之前在想刻板印象，一直在想刻板印象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刻板印象到了极致其实超屌诶、欸、会让人很开心，就是你就说我阿嬷就是这样骂的，就是会、对，这就是对，这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东西，你把它呈现在那里，有一种真的有好共鸣跟好爽的感觉。
对，真的，而且就是，而且用，我觉得用唱的，就是又更爽。
哦，对对，
我很可以理解为什么音乐剧会就是说很可以发展，因为我觉得就是肺腑之音啊，就是唱歌就是肺腑之音，就很多随便一句话。
对，
但是只要用唱的，他的那个感受力就是比讲的加倍非常的多的，真的。好的，我们不能再讲下去了，这一集已经快要一个小时了，就是
Oh my God！
好的，
那我们等一下快一快快快把它念过去。
是的，我们就来随便讲一些 Kiss Johnson 的念句好了，太过分，就都在讲圈是真姐妹。但是好的，我们还是要负一点责任哈。我们这个节目哈是现在是在聊那个即兴大师 Kiss Johnson 的 Impro 这本书。
Yes.
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读到最后一章第五章《面具与催眠》。
嗯哼。
以及我们进入到的它里面的一小篇叫做这个面具教学，面具教学也已经聊了好几集了。
嗯，
它光是这个面具教学的这个要怎么教齁，它就是非常苦口婆心的，就是从硬体软体这个学生会发生什么事，做什么反应，老师要怎么带，用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就是举超多他实际这个在教学上面曾经发生过经历过叫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例子这样。
嗯，
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聊下去。
Yeah OK， 上次比较是在讲说一个老师怎么带演员去做面具表演这样。那接下来 Kiss 就讲到说，就其实面具表演目标其实是让面具们聚在一起，让他们社交。
哦，
对，就其实他们不是 just for 一个人，就是好像你要发展你的表演而已。面具它最终是要互动的，这样。然后所以 Kiss 就把很多在发展的过程中性格比较明显的几个面具组就集合在一起。
嗯，
对，就是这些面具可能已经有人戴上去，然后很轻易，也不是很轻易，就是已经慢慢成型了，面具的个性慢慢成型了，然后这些演员也慢慢可以被催眠。就是进入催眠状态之后， Kiss 就会把他们聚在一起。
嗯哼。
然后呢，他通常会告诉每个面具台上的这些 Kiss 放的道具他们都可以用。
嗯
嗯，可以去选他们想要的。那些道具上次有提到，就例如说 Kiss 会想象面具可能对哪些东西有兴趣，什么气球啊，或者是会摇来晃去的那个闪亮亮的东西啊，
面具抓周，
对，然后或者是某人的皮包啊等等的雨伞等等，他就放在那里。然后他还会告诉这些面具说，你会遇到一些好人。因为、就
是、
是
在劝世吗？
对，他说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很多面具一开始呈现出来的个性都比较暴躁跟焦虑，或是有点忧郁。因为其实面具就很像他之前说的，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然后他们是因为很狂野，或是有时候会做失控的事，所以他们常常会呈现出来的那一面是会让在场的人，我在猜啦，会让在场的人都有吓到。所以 Kiss 就先让面具知道，欸，你会遇到一些好人，这些好人可能意味着你可以展现你自己，没关系。对，我在想 Kiss 会不会是这样，所以他讲出说这些面具你们等一下会遇到好人哦，讲，所以让这些面具放松。然后这些面具的表现就可能会慢慢的呈现出来，然后但是通常一开始都会蛮怪异的。就像那个千德上次有说他在面具课里其实是一个怪兽吧，你 work 的那个面具是让你是用黑死音在发音的。这样子。对，然后他说这些面具后来比较适应社交之后呢，就会开始交朋友，但是也会树立敌人。对，就是我自己是有印象说有一些面具表演真的他们会喜好很分明。对，他就是会打对方，然后或者是推开，然后也会跟别人很妈吉抱在一起，或是勾手。
是小孩嘛。
对，
真
的，就真的很像小孩。然后接着 Kiss 就会有一个组成了一个社群，面具的社群。
Facebook
好时事哦，好时事哦。
Mask Book
对 Mask Book 对，他让他们有一个社群，然后呢，而且每个面具都有属于自己的服装， 然后他喜欢的道具，还有他个人的经历。
哇，
他可以写一个面具 profile， 就是我喜欢蛋。我喜欢蛋，
我觉得他们不用语言，他们就直接秀图。
对，他们会秀图，没错。因为他可能十几次面具课之后，这些面具们在互动中已经产生一些历练，这些就是属于他们的个人经历，这样。对。然后，但十几堂之后，可能面具都还是不会说话，像千德刚刚说的，他们可能只会呈现那个样子。然后，但是不会说话这件事 ，Kiss 并不会觉得不好，因为不会说话的面具他觉得是很优秀的。
嗯嗯嗯。
然后他后面会有讲，例如说他觉得很优秀的面具，其实就是卓别林的流浪汉。他也是不太会讲话。对，
没有讲话，
他都没有讲话，他只有用，好像只有用乱语唱歌。对，他是用火星话这样。对，所以总之 Kiss 就不在意他们不会讲话。然后他说，面具通常能听得懂别人对他们说的话，但他们只有小孩子的理解力。有真的蛮像面对小孩的，其实小孩都听得懂别人在讲什么。
没错。
然后他说，面具呢会忽略长的句子或长的单字，例如说 ridiculous， 他可能就听不懂。
ridiculous，
对对对，但是面具就会忽略，而且呢。他可能会觉得这句话他听不懂，他就不吸收，或者是他露出很困惑的表情。
这很像我在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
对，你这个蛮好的，就外国人会知道你听不懂。
他讲很长，
他知道你带着
他讲很长，说 yes yes yes。
你会讲 yes 哦？
我的 yes 是说我在听。
哦 ，OK。因为我现在其实线上读书会有好几个日本人、马来西亚人，大家口音都不一样。然后我觉得那个日本朋友他就很棒的是，他只要听不懂，他就歪头。
我也会，就是他讲到我听不懂，我就 yes yes。
那你还说 yes？
对啊，
就是我在听啊，我在听的意思、啊哦。
但是你头歪掉，
我如果都不讲话，只是头歪掉，他会觉得他受到质疑啊。
哦，因为我那个日本朋友不会这样，他就是歪头。然后他就然后对方就会用别的方式再形容给他，所以别人就很焦虑，要再告诉他这样。
因为你如果说 yes 的话，我会觉得说你是在回应我，然后就
是
在
说
对对对对对这样。
哦，
你如果只是要发一个音的话，你以后可能可以换一个字，就换一个那种一般他们。在听不懂的时候会发的字，这样可能就是人家会比较
知道，他们听不懂
就
不要讲什么
问号。
通常是说 excuse me 或者说 pardon 之类的。
Pardon
就是再说一次。
Pardon me。对啊，我也会说 what's mean。
OK，what's mean 就可以。
对对对对。
What do you mean？
这样可能对会更清楚的能够理解。
没错。你
是在听啊不？
对，就是像这样子，这就是我的部分。
是，然后接着呢 ，Kiss 就提到说，他会设计一个场景，要让这些面具们去见一个非常棒的语言老师。
嗯，
要让这些面具们来开始学习语言啦。
我真的看到这里，我很想要上一堂面具课哎、欸，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好想要发展出这样的
角色吗？
对，我很想要经历这一段，就是
去探索，
去学一个新的语言，
对，探索跟经历，就是有点像是我在创造一个生物那种感觉，对，
创造一个
生一个小孩，跳过生小孩，但是可以创造一个小孩。
自己不想带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拿下来。
啊、对，没错，
好方便啊！
延续刚刚谚语提到 ，Kiss 说他会收集一些让面具感到兴趣的道具，然后他会再找一个人拿着镜子待在面具的旁边，
拿着镜子待在面具旁边，
随时等一下，如果他在过程当中他。如果没有进到状态的话，就可以通过镜子来帮他充电。
我觉得这超棒， Recharge， 超棒，这个发明超棒的。因为我自己戴面具，我很常会忘记到底我看起来怎样。
对，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戴一个面，戴一个镜子在手。
可以啊，他后面有讲啊。
有
啊，他说他们会
拿那个自拍棒，
拿一个小镜子放在口袋，如果没电了就看一下。
对，因为我有这个印象，我在 Best 看他们演那。 面就说好像就是他们会没事就是这样子讲一下、
啊、
对
真的
拿拿
拿个
小镜没看过
国中高中女生也是没事就会看一下确认一下我是谁
对他是确认
刘海有没有乱
这真的是面具
对是面具没错、
啊、他头发是他的面具
没事就看一下
我是个有刘海的女子
对
我通常这样看的时候我都已经这样子就是两个头发已经开叉到不行
开叉
我常常是回到家走到我家玄关看到镜子的时候才觉得天哪我在刚刚在外面这么像个疯婆
然后一边弄一边 dialogue 讲一下英文
但是你
学语言
你一直印象中你的头发是合在一起的
对我
以为表示你的面具都还戴着
对对对对
心中觉得
对我内在以为我在演那个有完整一个刘海的一个角色结果通常回到家还发现天
那你还是不要照镜子比较好
对所以我平常不会戴镜子在身上回到家才会发现
不需要
然后 Kids 这边呢他就用小小的篇幅讲他最怎么样跟面具会互动、嗯、那他可能会请他做、嗯、那他有没有办法理解或不理解他有没有办法回应那他会跟他互动过程当中觉察到这个面具现在 正在模仿他就会知道说他已经有开始理解这个行为本身跟这个语言是同一件事情、
嗯、
然后坐下就是这个动作然后站起来然后他们就会一起玩这个站起来跟坐下的游戏
一起坐一起站、
嗯、
对
嗯嗯
那有时候过程当中他也会给这个面具一些礼物像是气球这样、
嗯、OK
对、
嗯、
但我觉得他中间有讲到的是如果面具没有要刻意给出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是他也没有想要说话的话 Kiss 他不会给他的压力
嗯，
对没有给他压力说他一定要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回应
嗯，真的很像对待小孩
嗯，
对啊
对啊
然后他也会拿这些东西在跟面具互动的之间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那他自己说的就是一个手臂的距离这样
嗯，
因为他说如果离得太近的话会有可能让面具消失
嗯，
所以他会还蛮仔细的去避免侵入到面具的空间
嗯，
但他有提到说面具之间彼此的靠近像刚才谚语讲到的他们彼此之间社交会深化他们彼此的催眠状态
对所以你有戴面具可以靠近戴面具的人但是你如果没有戴面具你就
你是外星人
你就不要太靠近他们他们会破功
是不同世界的人
嗯，
对对对欸我在想我对于这句话也很有就是有一点需要再多想象一下为什么
嗯，
对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戴面具因为我看不到自己戴面具嘛、
嗯、
那我旁边如果有一个没戴面具的人靠近我、
嗯、
我可能真的会被他影响就是我会想到他的、
嗯、
我以前跟他互动的样子
对,、
啊、对然后他的模样我也会想象我自己没有戴面具就是会引发我不同的世界观
嗯，
对啊
对,
啊對没错
嗯，但是如果我旁边就都是戴面具的人我也会觉得欸对对对我也是戴面具的人、嗯、这样我就会进入比较多的催眠
毕竟可以拍一集这个
嗯，拍一集这个
对啊
嗯，
有一天醒来大家都戴面具你自己也戴面具那一开始觉得很奇怪、
就是、
但过了半天之后你觉得嗯很合理啊
就是戴口
罩
啊其实就是戴口罩戴口罩有点就是之前都戴口罩然后有一天突然我没戴口罩的时候我就会以为我裸体就是我会摸我自己的脸、嗯、就想欸我到底有没有戴口罩、啊、就会觉得怪怪的、
嗯、
然后如果上捷运的时候有别人大家都有戴口罩的话我相对会觉得比较放松就是会是一个、
嗯
蛮奇怪的体感
嗯
嗯嗯
那 Kiss 在后面有在提到说他观察到的其他人如果去扮演这个语言老师的话他们通常会想要欺负面具但
他
的观察是源自于是他们、嗯我们自己平常对待小孩子的方式
他
会去碰那个面具啊或是会胁迫这些面具要说话
嗯，
如果不听话，
要教他们讲
话，处罚的
对，就会处罚他。
对，
教他们用讲的，
对，或者要去逼他们，如果讲出一些话，哎，这个话不是他理解的，应该要怎么说的，就会去纠正他的发音。
没错，然后或是偷摸他的脸，
嗯，
遇到小孩就会一直摸他。
对，
哇哦，
对，
摸别人是一种权力的展现。
嗯，就会觉得他们是。小孩是很怎么说无害的，然后你对他做什么，他也不会害你，
对对对，
所以你就对他做。
对啊，所以是一个权力的展现，
就一直 入侵他的空间，
对，
一直入侵他。
你会摸小孩的头，可是你不会在路上随便摸一个人的头，
对，
你会被揍啊，
没错。对，
但是其实现在摸小孩的头也是很不 OK 的一件事，
对啊，对，可是心理压力会相对低。
要
问过他，
如果是自己的亲戚的小孩，还是会想要一直摸他，
没错没错。
哦，真的，路上也会有陌生人想要摸你的小孩，好吗？
小狗也会啊，
真的，
小狗有。可是如果你养的是萨摩耶，超级大，他就不敢摸。
废话，这不是被，就是因为小小的可爱的才会，
不是，那是他对你没威胁，这是一个权力的对位关系。
我就曾经有在电梯里面有一个老男人，就是看到我的女儿，就是已经那一瞬间就已经啊，手伸过来，我整个就啪把他手打掉。我说不好意思哦，
真的真的，
我自己就是事后都有惊讶，我怎么反应那么快？就是电梯里面你知道那个距离有多近吗？
近哦、
他就手这样伸过来，我就忙把他手、
欸、
手把手拨掉、哦。
你也对那个老人说，哎、欸，你很可爱啊，老吓。
而且就是，而且我们还接下来还有几秒钟要一起在那个电梯里面，你知道有多尴尬。
天哪，那他怎么反应啊？
他当然很尴尬，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其实有一种暗爽，我觉得现在尴尬的应该是他、
哦、
应该不是我，
所以你可以放心，
没有恼羞成怒，
你可以放心，
还好他没有，他还没有恼羞成怒，没有，因为他旁边还有站另外一个他的朋友这样、嗯、而且是一个女性、
哦、
他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啊、
真的是
嗯哼
嗯哼，
讲完了
讲完了、
欸、
对、okay.面具会很受罪，
嗯，
面具也不想要跟你合作，
对，就是人类跟面具会有这种隔阂，但是如果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找一个面具来教面具，
哇，
因为他们是同类，
哇，
所以是一个面具界的语言老师，
对对对对对，就可能你已经工作了一个有语言功能的面具了，然后你让这个有语言功能的面具去教那个还没有语言功能的面具，
但他需要提升到识字辈吗？就在面具界里面，他已经是个 teacher，
那也要有，
应该不用，
那也要有面具的联盟来授权，说获得
这个跟有面具社群呢、啊，对不对？
对啊，
面具教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很像一个
面师，
一个
我知道
万神殿的概念，
在 mask book 上面是一个 KOL 的话，
啊、
就可以来教
啊，对，
教其他的面具，
哥布林萨嘛，他有办法去教其他哥布林的知识，
没有啦，他上面是讲只要他会讲话就可以、
啊，对啊，
林彦宇，你还创一个新的社群叫做 mask book， 不是 Facebook， 是 mask book，
对啊，是刚刚黄伟翔讲的。只是我们想一开始的点子、
哦哦是哦、真的有前面有讲
到底是谁讲我忘记了，
到底是谁，
然后这两个面具会进行很有趣的互动，就是如果、嗯、这个戴面具就会让人很极端嘛、啊、什么
你刚刚害羞，
我没有啊，为什么害羞，
他只是
支吾气，
你让他跳出他要讲的东西、啊、
就是这因为面具的表现都非常直接跟极端，
嗯，
所以这个面具老师很有可能对于还不会讲话这个轻易的就表现他的不满，委送，
他觉得对方很蠢，
怎么那么笨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可是他也不会去处罚他、
哦、
因为他懒得理他，
他会啦，他有可能好不好，
嗯，
他会在过程中打他或者什么，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哦，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
好、
哦，然后
他会表现出他的鄙视。
对，但是对于这些呢，
嗯
，Kiss 都是乐见其成，因为他认为去除掉人类这个因素之后，面具自己就会工作得很好。
对，
然后甚至他这边用语是说，面具可以延续他们自己的传统。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像去除了大人们，小孩子他们自己就会彼此互相学习的感觉，
差不多的意思
啊，对
啊，
确实是这样啊，
对，
小孩子是真的可以自己
学习，就你如果把一群小孩子就是也放到郊外的话，他们就会自己形成一个社群，
对、
哦、
会自己怎么样、
啊、
知道怎么玩，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自己求生存、嗯、诶，这好像是上个月的新闻，
什么
就是那个有一个飞机坠机、
哦、
然后最大的小女孩才十岁还十一岁，
对、
嗯，然后最小的好像才几个月，
是、
嗯，
然后几个小朋友一起在亚马逊丛林里活下来的，
对对对对，
嗯、好厉害、欸，
嗯，
对啊，真的很强，那、嗯、他们好像就是原住民，所以
他
以前父母有教他们，
对，最大的那一个、
okay.
他们的阿嬷还有双亲都有带他们带那个小女孩常常去旅行，
嗯，
然后教他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这样子，
嗯、哇。好厉害，
所以我真的不觉得那种什么那种 什么人性黑暗面，一群人困在荒岛里就会怎样怎样，我不觉得是真的，不太可能的。
没错没错。
然后呢 Peace 说他如果可以在五分钟的课程里听到三个类似词语，类似就好了，他就很开心了。
类似词语的发音
Bobby, Funny, Lucky 这样子
可能还不用那么清楚。对，因为他们的嘴巴是固定在面具上面的、对，所以他只要有发出那些声音就代表说这个面具已经具有语言这个意识了。那就代表有成功了。他不是在人的乱讲这样子。
就是有点像就可以了。
然后他说啊，一旦一个面具学会十几个词，他几乎就已经是大师。
哇，原来大师。
他就会开始从佩戴者的词语里面去挑选词语，就是他会就我们之前讲传承这件事，就是佩戴者，比方说我戴一个面具，然后我的面具已经学会十几个词了，他就会触类旁通，从我的脑袋里选那些已经形成的词汇，然后被他自己给用。
好难想象，但是
听起来很玄，因为我那时候
想要看真的发生会怎
样。对，我还没有工作到那个程度，但我的想象推理下去应该会是他会说出一句类似语言但又不是语言的话。就假如说我学会几个词，比如说我学会假林贼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就会从里面然后假林啊而且
说什么，
所以就是你还是听不懂可是你会觉得他在说话
至少不是只有情绪音啊。
对，
因为我们平常火星话有一些学员就是其实真的也没有在讲火星话，他们觉得有发出声音就在讲火星话。对，
你在叫、你在叫
还没有发展成语言
就是他们会只是就是呼吸比较急促。
对对对对 对
我想到的是另外一种像小朋友他可能随便早上吧。我觉得小孩子他，但我现在立刻想不到例子，就是他会用这个类比另外一个、然后听了就很好笑，因为不是那样用的。
对，
随便就是好，随便太阳好了，大家都说这是太阳，这是太阳，那他晚上看到月亮，
这是太阳。
对，他可能会说这是晚阳，晚阳或
者是什么，懂了，
他就会用一个譬喻，他类比过去，对，然后听起来就很诗意，而且别人会理解，
就是
他在讲什么。
妈妈，女的妈，男的妈妈，
对对对，之类
的。然后狗，然后看到车子，铁狗，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对啊。我女儿有一阵子什么词都是前面都是用 H。发音的，比如说走路，他就吼路。
我有看到你写
之类的，
那个、
对啊，就是什么他都是会自己改成第一个字都是 H 开头，
对，
或是面包他，面包他就不是 H 开头，他不是面包，他那时候说金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我还记得，因为有的已经忘记，走路就是吼路这样子，
之类的。还蛮有趣的，
是的。
他这边还有讲到说，其实那个面具老师就是教其他面具讲话的那个老师，他甚至也可以举镜子，
对，拿镜子，把镜子放在身上。如果他这个，我就讲他是比较老练的面具。这个老面具，如果看到一些年轻的面具开始失神了，还是
太
快要断线的时候，
不在催眠状态了，
对，他就讲哎。
就给他镜子
对对对对
让他看，
就真的很像哥布林萨满或是哥布林族长之类的。
哥布林是什么、
哥布林就是一种矮矮的那种小妖精，
奇幻作品当中的、
对，不太会讲话、
okay.
智商有点低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对之间
北欧的吗，
北欧的，然后他们之间对话就是看起来像圆又不像圆、之类的，很像面具在讲话
OK 老妖精。
对，然后他说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件事很蠢，他其实很难。他说即便强如卓别林
即便强如卓别林，
对，
卓别林压力好大，
他是 Matis，
他对他压力大到死掉
了Master 的最高级
他只是年纪大而已吧
好，然后他创造一个角色叫流浪汉，然后这个流浪汉在很多他的作品都有出现，那城市之光、摩登年代，然后那个大独裁者什么里面都是这个角色，就是带，就是有一个小胡子，像希特勒那样子，然后戴一个那个绅士圆顶礼帽，然后穿西装，对，然后那个裤子都很宽， 宽的不像话，
过大，
烂口烂口，
蛮他的书里面蛮常提到这个角色，
对啊，他很常提到这个角色，因为他说他这也是他的面具之一。他说即便像卓别林这么厉害的表演者，他还是没办法让这个流浪汉好好说话。
对，
他在那个摩登时代里面他有唱一首歌，我之前有我看的时候我以为是法语，然后他现在说哦，他其实唱的是那个
gibberish，
对，是火星话、
哦、
对，他说就连他都用一辈子在跟他工作，他还没办法让这个面具说话。
他这边有，我这边有查到，就是在维基百科上说，其实在制作那个刚说的是什么
摩登时代，
摩登时代，对，制作这部片之前，其实这个卓别林他其实是有写剧本的，
有，他有，我看过，
对，都有台词的，
对，
但是他拍完之后他觉得不对，他就是觉得这个台词让那个戏中的这个查理，就是这个流浪汉的名字叫查理、
那个、
他觉得这个查理不适合讲话，
对，
就是他还找不到查理这个面具说话的方式，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后来就全部都先取消了。然后最后他因为他还是很希望，我看到那个说明是讲说，其实他很希望这部片是有声电影，对，就是是可以讲话的，然后、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过得了自己那一关，他就是觉得这个不适合他，所以就还是拿掉了，顶多就是用火星话唱歌，
对，
这已经是他觉得最大的语言能力了。对啊，
所以讲完了吗？
讲完了
的部分。
对，但是原来还有最后一句啦，就是 Kiss 说，如果卓别林有机会来上面具课的话，他肯定能找到一个声音。
他们两个现在可以在天堂一起上个课。他可以在天堂帮卓别林上个课。
对啊，
卓别林也可以帮他上课。
对，他说卓别林一定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查理还不会说话。然后他那个 Kiss 说，也许这就是他放弃了这个角色的原因。我不懂放弃了这个角色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没有再继续工作下去到他可以说话的意思吧。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这个摩登时代好像是算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吧。卓别林的最后一部作品。
我看过他拍彩色的耶。
对，他其实是这部片是想要是彩色有声有台词的电影，他其实一开始的企图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我后来有看到他有彩色的作品。
哦是哦 ,OK。
对，他演一个小丑，马戏团的小丑，但我想不起来那部片叫什么了。
好，那我就不知道了。
好的。
讲完了。
我们刚刚花了45分钟在开场聊天，然后后面就是只花不到半小时就把 Justin 的内容给讲
完。好没诚意。
不会，可是其实这边真的不需要讲太多。
是啦、
啊、
是啦、
啊、
是啦、
啊啊啊、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还是对对对，我们有聊到我们本来就是有预期要聊的这个范围，我只是觉得这个比例有点好笑而已。所以来总结一下他今天的这一段内容，你们觉得他整体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面具是有语言能力的，只是很难学。
哦，面具是有语言能力的，只是很难学。
然后面具他们彼此之间是有社群的，看见彼此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发展彼此的技能，同时又持续的在这个被催眠的状态。
对，所以搞不好有人在生活中没朋友，在面具的世界里面有朋友。
如果再让这个社群工作久一点，他们搞不好会发明自己的文字。
有可能。
对，
你刚刚讲的 Mask Book 让我想到，我昨天在一个就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同事，
对，
他也是有做过剧场的，然后他的脸书上他就写说，现在都流行 Comedy Club。我想要那个开一家 Tragedy Club。
Tragedy 是什么？
悲剧。
悲剧。就是现在都是喜剧俱乐部，然后想开一个
悲
剧
俱
乐部。
那你们要干嘛？
就是喜剧俱乐部就让人家笑嘛，所以他的悲剧俱乐部就是要演一些让人家哭的东西。
那不就是剧场吗？
这不对啊。
不是，
其实悲剧版就是都在大剧场里面。
确实不就是在哭，
很主流啊。
不一样啊，可是他的要怎么讲？他是有笑有哭的，如果劝世三姐妹的话，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就是因为那个目 目的很明显，剧场事实上是有各种可能性。那喜剧俱乐部就有一种大家踏进去就觉得我今天是要来笑的，你跟让我笑，你让我笑啊，就是、哦、啊，我今天喝酒也是为了要放轻松一点，等一下我可以笑大声一点。那、哦啊、如果悲剧俱乐部是不是就是也可以有这个明确的一个，
里面就是一场一场告别式，然后你就坐在里面，位置都很挤，然后就把你挤。
可是我不觉得只有告别式会让人想哭 啊，就是
你一进去，然后你发现上海那个人是你老板，赖为什么没开啊？
这不也没有、啊、
还这边看，还这边看戏啊，加班啊，
还是要是剧啊，就是你们有什么好像对悲剧觉得那种可能性比较有限，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我跟黄伟翔的想法有点像，嗯、就是其实，在比较早期比较多人是在做比较严肃的戏、
嗯、
就是一般剧场是做比较严肃的戏、
嗯、
电影也是，
但
是
严肃跟
所以早期是多早期，
就是以我学习戏剧的这几年十年来
两千年
不止十年吧，你大学毕业几年了，应该
22岁十几年啦、哦、就是都是以悲剧为主流、
嗯、
所以它要变成一个 club 有需要吗？就是我还是觉得市面上超级多，
但是就有点像是做极端一点啊，你不觉得喜剧场里面也不是没喜剧，喜剧俱乐部就是要极端一点，那悲剧俱乐部也是极端一点，我觉得会蛮有趣的、欸
就是、到让你落泪这样子
之类，然后就是让你觉得很悲、啊、
然后有人来试段子是在试让如何让你秒哭，
对、啊对啊、没错，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啊、
喜剧俱乐部的试段子是也会失败的，所以悲
剧
俱乐部也可以失败、
啊对啊、这有什么好哭的，哭不出来，
会不会他反而比 Comedy Club 还要红，
我就在这样想、啊、
因为更好笑，
更好笑，
但我就在这样想，嗯，他会有市场吗，
更真实，
觉得好像也是有可能的哦，就如果这有点像是就是你的目标很明确嘛，就是剧场常常我们不敢踏进去的时候，我今天到底会看到什么东西，
对，
就是就是到底是不要说哭还是笑，就搞不好连好看都就是说不上这样子、嗯、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幕府我，就是没有办法感动我这样，不管那个感动是笑还是是悲这样子，
嗯，
但就是我悲剧俱乐部觉得这个目标蛮清楚，觉得不错、哦、搞不好会有市场，但是也是也好奇为什么全世界都只有 Comedy Club 没有 Tragedy Club，
是不是大家平常就够悲
了
他们不想要再去找悲的，
进去里面比惨这样
那他可以这样子营运，就是大家进来之后我知道你们都够悲了，所以今天你们都是主角，然后我是一个天生的老板，我是一个天生很快乐的人，请你们让我背、哦、分享你们的故事给我听这样子。
哦，对啊，比较像是那种
主客意味这样子。
对，比较像是那种通常会让你哭的团体就是那种支持性团体，就是你不会需要去看表演让你哭，那是比较是你到某一些
真实的哭，
对，某一些团体是身心灵啊或者疗愈性
质、哦、那不一样不一样，那我觉得那如果是 Tragedy Club， 就是你进去就是预期台上的人要让我
要
就是让我觉得悲、哦、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哭啊，让
我觉
得悲啊，
得悲，
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需求，就觉得说
打赛
我觉得没有这种需求，
来比惨
我觉得会有点难，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别人的悲都没有我还要悲，
看新闻就够悲、哦、
或者说这个、
啊啊、
你说的也是这个比较，就是说我已经觉得我今天够悲的，那搞不好去那边
我来看到谁比我惨，
对啊，搞不好我离开的时候我感觉是好的，
今日最悲惨的人老板免费请 shot
之类的
那这样也是有符合 Kiss 讲的那个
那个
他讲说观众就是要进来看比他自己还要惨的，
对啊，
哦对啊，有部分是
地位转换，
没错、嗯、
这是悲剧悲头，进来的时候你都有一个牌，就是一个圈圈一个叉叉的牌子，
就真的是悲悲头，
然后每个人对每个人都可以上去分享的故事，那如果得到最多一个圈圈一个哭脸一个笑脸好了，然后大家觉得你的很真的很惨比我还惨，我就举哭脸，然后觉得你这个也还好就举笑脸，然后举笑脸大家换你上来分享，然后得到最多哭脸的人呢，就是老板就请这一场免费请你，你要喝多少就喝多少，我们陪你喝。
我现在有一些蛮可怕的想象的影视。
我也是，我觉得我不会想去、欸。
我只想到周星驰那个，
我想到是大家 me too 的事情，在这个地方，
你会引发太多恻隐之心，跟你会想要同理对方，所以就会很有压力，
不舒服，
对，会很有压力。
哦，
我倒觉得，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但有另外的可能是，有些人会在当下发现，我得坚强起来。
我得坚强起来去照顾别人吗？
对，或者是说听到有人，其实你们讲到 Me Too 嘛，可能他可能在台下他也曾经是受害者，
嗯，
然后听到别人讲完之后觉得哇，我这个比你还惨，你已经够惨了，对不对？你已经很惨，那我更惨欸，我怎样，可是我不想讲，因为我现在想撑起来，然后瞬间就觉得哎，我好有勇气哦，这样
不要再撑了、
anyway.
对啊，
我总之我是知道国外有一些那个 bar 啊还是什么的，就是也是会有那一种 story slam 之类的这种活动。
slam 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就是轮流上去讲故事啊、
哦、嗯，
他就是会有一个时间，就是也是有点像 open mic 吧、嗯、一人有限时多少时间，然后最后可能会选出诶今天谁的故事是最精彩，然后他可能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小、嗯、小小的什么东西。
看国外电影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场景。
对啊对啊，有这个啊。但是我不知好像有一些这种活动它是会有限定说哎今天我们是在讲哪方面的故事什么之类、嗯、但是就是讲一个精彩的故事给大家听，这样子。
这才是真的，我有酒你有故事吗？
我有酒你有故事吗？
对啊。
对啊，总之 ，anyway， 现在我们来这个呼个口号来结束这一集吧。
OK。
嗯。那我也好了。
OK。
好。
好，那我们来呼口号。
即兴主义，跟面具保持距离。
即兴主义，一坐下站起。
即兴主义。椅子很小的北艺中心，
即兴主义，一个面具社群。